弟兄姊妹平安。耶稣基督是聚会的主角，也是圣经的主角。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中的基督，请看约伯记16:19-21。约伯记第16:19-21。在旧约圣经639页，如果你是上下两半圣经639页，我们来读19-21，一起来。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约伯他是一个义人，他完全正直，而且远离恶事，可是他却遇见大患难，他的儿女都死了，家产也被抢光光，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和他的朋友却定罪他，讥诮他，所以他的心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这里他说他向神眼泪汪汪的哭诉，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回应。他知道其实上帝是看见一切，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所以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可是呢，他很盼望他能够跟上帝辩白，好像人跟朋友辩白一样。无奈约伯他活在旧约时代，他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与神面对面的辩白，所以约伯他在信心的眼目里头，他看见他需要一位中保，他说在上有我的中保，他盼望这个中保站在他跟神之间，为他作证，为他辩护。那这位中保呢，还在天上，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这位中保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那中保是什么样的人呢？比方在古代社会里头，有一个有很多财产的富翁，可他自己不会理财，他就请一个有才能的朋友呢，给他建议，成为他财产的代理人。那这个富翁让朋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财产都交托给这个朋友。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朋友就来富翁家说：“你出去吧，这个家是我的了。”他就把自己的东西搬进去，说：“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房子是我的，你出去吧。”哎呀，这个富翁才知道，这个朋友用很巧妙的方法来占有这个富翁所有的财产，把这个富翁名下的房子也据为己有，所以这个富翁转眼就变成乞丐。那么受欺诈的这个富翁呢，他就向法院告这个朋友，就定日要开庭。那许多人听到富翁的家产被朋友欺骗抢夺的消息，哇，众人都聚集在法庭。这个时候呢，没有才学的富翁他没有办法很有条理的回答这个法官的质询，他就发抖的站在那里说：“我被朋友欺骗了。”然后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呢，这个欺骗他的朋友很有口才，就说：“敬重的法官以及旁听者，怎么样怎么样，哇，用欺骗人的说辞有条理的说明整个事件的经过，所以旁听人都在点头。”最后这个法官就问这个富翁说：“你有中保吗？你有中保吗？”这个富翁就慢慢的扫视全场，他发现在村子里头最受尊敬的一个古长老在座，他就请求这个古长老来做中保，来为他说话。这个时候那些群众们都威胁古长老不要替这个富翁辩护，可是古长老却站起来，站到富翁旁边跟他说：“不要怕，我来负责。”站在原告旁边的这个古长老就是中保，就是中保，就是站在这个富翁旁边的这个古长老就是中保。好，这个古长老就开始讲了，他说：“我很久以前呢就认识这位富翁，所以我知道这些动产不动产确实是他所有的，却被朋友呢技巧的侵占了。”所以这个古长老义正言辞的为这个富翁辩论。这个时候法庭里面的氛围就转变了， 各个角落都议论纷纷，认为呢那个被告实在是很邪恶的朋友。辩论完以后，这个法官就做成了最后的判决，说所有的财产都要还给原告，被告犯这个侵占罪要下监牢。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就是做我们的中保，他为的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老约翰这样讲，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是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中保这个希腊字是指一个人他被召请来，站在某一个人的旁边。那被召请来的理由是，这个人呢他一定会支持这个朋友，这个中保会支持他的朋友，为他这个朋友辩护，帮助这个朋友，为这个朋友作证，所以要做他的辩护人、帮助者、见证人，这个叫做中保。所以中保就是要代替人陈情，说明理由、陈情、辩护。所以约伯他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在上有他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中保确实在天上为他作证，为他辩护。所以果然最后约伯得回双倍的产业，他又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得见他的儿孙直到第四代，年纪老迈，他日子满足而死。所以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如果今天在中间，在我们中间有人，你也跟约伯一样遇见一些事情，你非常的痛苦，你可以来倚靠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你可以求告耶稣基督，主耶稣会站在你这一边替你伸冤，为你辩护。所以很多次基督徒在地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他不自己伸冤，因为中保耶稣基督他自己会介入，会干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请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的33章23到24节，约伯记的33章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其实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里头，你看不到天使这个字眼，他只说一千，有一千位，他没有提到是天使。那这一千的人当中，如果有一个做传话的，那这个传话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在神跟人之间传话。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圣洁的神跟我们这些人中间有耶稣基督做传话的人，多么奇妙，对不对？所以约伯他活在旧约时代，他真的盼望有一个传话的，做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中间人一样，可以指示他应该怎么办。所以约伯他活在旧约时代，他引颈盼望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到。那新译本呢，干脆把这个传话的翻译作人的中保。他说呢，若一位做人的中保，只是人当行的事，恩待他说救赎他，免下深坑，我已经得到了赎价。新译本的圣经这样翻译，是干脆把它翻译作中保。所以这个中保，这个做传话的显然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着罪人死，满足上帝那个公义的要求，成全了救赎大功，救赎全人类，免下深坑。因为神已经得着赎价，耶稣替我们付了这个赎价，因主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也提到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乃是 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中保就是站在 两者中间，替双方做那个居间人。所以耶稣这位中保，他在十架上为我们付了赎价，就把我们直接引到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信心接受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赦免，我们不需要老是回顾过去，不需要一直告诉神你过去多么的可怜，多么的不幸，你这样做只会让你自我形象越来越负面。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跟神说，神，我知道你爱我，即使我不完美，你仍然爱我，即使有的时候我好像也不是很有信心，可是你仍然爱我，你就是喜悦我，神看我们是他的爱人。约伯说，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神要开恩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做传话的已经传话给老约翰，老约翰很清楚的讲，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一个罪人，他只要真心的认罪悔改，他愿意信靠耶稣，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生命代价，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我们的罪债都已经还清，我们的无罪一身轻。所以一个人能够来信靠耶稣，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我们不再受罪的控告，不需要再受魔鬼的控告。你知道一个人犯罪，不管这个罪多么的微小，或给人带来多大的利益，可是一点小小的罪就会玷污人的灵魂。就好像一滴水，你看你有一把刀，我厨房里面有一把剪刀，有时候难免会剪一些东西，我就洗一下，然后把它弄干，可是过不久我就发现这个剪刀就会生锈了。所以你看一滴水落在剪刀或是那个 一个刀子上面，如果你马上把它擦得很干，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可是过了几天几个礼拜以后，哇，真的就会生锈。罪的滋生也是这样，有时候它潜伏在人的思想里面，有时候在人的感情里面，有时候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可是如果人没有立刻的认罪悔改，这个剑那个罪就会腐蚀人的道德，腐蚀人的灵魂。所以人一定要赶快来接受耶稣的赎价，接受圣灵的光照与纠正，立刻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如果一个人他是私下犯罪，他来跟神认罪就可以，可如果他公开犯错，不一定能够这样解决的。布道家穆迪有一次拒绝一群学生的道歉，他清楚跟他们讲，在大众前所犯的罪必须在大众面前认错。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穆迪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剑桥大学演讲，结果他受到一次恶意的接待，因为那些剑桥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把那个整个布道会的场面变得混乱不堪，他们甚至把椅子堆成一个金字塔，合唱那些粗俗不堪的歌曲，而且高声嘲笑穆迪那个美国腔的英语。最后呢，聚会被迫停止。那负责邀请穆迪来的人呢，就把那个带头人呢找来，对他们那种敌视的态度还有捣乱的行为严加训斥一番。那这个带头的人冷静检讨之后觉得很过意不去，他第二天早上就去见这个布道家，亲自向他道歉。可是穆迪就引用圣经的经文说，当以色列民敌对撒母耳时，耶和华安慰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就是厌弃神。所以呢，你并没有侮辱我，你乃是侮辱了我的主，你必须在大众面前认错，因为你在公众面前羞辱了主的名。那天晚上呢， 那个带头的学生就在聚会当中坐在第一排安安静静的啊。最后呢，在聚会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就起来在大众面前勇敢地承认他的错。结果在那个周末之前呢，有很多的人因此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主耶稣我们付上赎价，让我们免下地狱的深坑，这是非常伟大奇妙的救恩。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九章三十三节，约伯记九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伯觉得很苦，他很盼望呢，有一个听颂的人聆听他的苦情，好使他的冤屈得伸。那这个听颂的人在古希腊社会里头扮演两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要做仲裁者，第二种角色是要做保证人。比方在雅典，他有个仲裁团，大概也有十个支派，每个支派选四个人，所以有四十个人就组成这个仲裁团，做听讼的人。那如果人们有纠纷，就可以向他们投诉啊。但是一般的法律事务还是由法官处理。可是如果人呢不想上法庭，就可以由这个仲裁团来处理啊。所以这个仲裁团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调解委员会啊。这个仲裁者的任务就是要调解纷争，然后平息双方的歧见啊。所以约伯很期待有这么一个仲裁者，这么一个听讼的人听他投诉，免得他好像求告无门。你要知道主耶稣就是这个听讼的人，也是这个仲裁者。因为犯罪我们跟上帝隔绝了，而主耶稣呢来调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挽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使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还有这个听讼的人在古希腊社会也是一个保证人啊，在那个古希腊社会借钱需要保证人，保证他能够偿清债务啊。所以如果当事人没有办法履行义务，保证人就需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糊里糊涂为人的钱财上做保，到时候那个人还不出钱来，你要替他还啊。这是箴言提醒我们的，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去做人家的这种保证人。可是约伯跟我们同样都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保证人，因为我们犯罪一定要下地狱的深坑。可是呢，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替我们做保证，说我已经替这个罪人清还了一切的债务，都还清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用生命作为赎价，替我们还清了债务。所以神就说好，那救赎他，让他不用下到地狱的深坑，因为我已经得着这个保证金，得着赎价了。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这些罪人真的无力偿还罪债，在木头上，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他自己在使我们呢跟他一起在罪上死，他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而且我们的活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以过一种热烈的爱耶稣不犯罪的生活。这是耶稣基督的伟大的救恩。你不要以为耶稣的救恩就是救我免下地狱，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活在地上就是有时候犯罪，有时候不犯罪，这样反反复复。不，你错了。耶稣所替你付上的赎价，他的救恩伟大到一个地步，不但救你脱离地狱的深坑，而且叫你可以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爱耶稣的生活。所以你得救以后，你的宝血被洗净之后，你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这个是约伯得不到的救恩啊！我们可以常常来到神面前，常常亲近神，常常追求神，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十二世纪，克勒沃有一个圣徒叫伯纳。一开始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因为活在中世纪， 就像一般的年轻人，他是使用刀剑盾牌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受封的武士，他的母亲呢是一个信靠上帝的虔诚的妇女，常常为他的儿子伯纳能够认识神祷告。十九岁的时候，这个伯纳他离开学校，他回到父亲的一个古堡，他去读书十年呢，所以在这位绝顶聪明的学生身上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他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风度翩翩，神采奕奕，朝气蓬勃。可是他发现那个世俗还有不洁净的那个试探常常会骚扰他的心，他很努力要抵挡这种罪恶，想要得胜不去犯罪，他真的很认真。接下来他所遇到的下一个考验是他最爱的母亲去世。伯纳很爱他的妈妈，所以他妈妈一去世，一下子好像他心中都没有喜乐了。他二十岁的时候，他活在一种战争气氛很浓厚的环境当中，他自己觉得好像一个从天上来的召唤，要他去做一个战士。有一天呢，他就要去跟那些一样做武士战士的众兄弟会合的时候，他一面骑马，一面他在深深的思考，那个世间的虚荣浮华在他脑中一一的呈现。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个声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讲的这段话那样打中他的心，他觉得他里面充满了对主对天国的渴慕。刚好他经过一间教堂，他就停下来就下马，他满心期待，颤抖着进门，然后在那个祭坛前就卧倒在地，那样倾倒他的全心在那里向主祷告，祷告到泪流满面。他一直仰望着主，望天望着主，后来有一阵极大的平安，那个神的平安那样降临笼罩在他的全人全身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他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个时刻他想到他妈妈那样为他的灵魂祷告，他就把他自己奉献给主，他不想再当一个武士了，他要成为神柔和谦卑的孩子，要做父主的轭，学主的样式的仆人。所以他在1115年，他在克洛沃这个地方创立修道院，他跟这个修道院影响了当时整个的宗教信仰跟政治，他熟读圣经，他用上帝的话喂养神的羊群，他很爱神，他这样讲，他说神自己就是我们爱神的原因，神自己就是我们爱神的原因，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神得着很多好处和很多利益，他说神自己就是我们所以爱神的原因，而神所应得的爱是难以估计也无法衡量的。他坚决相信我们的拯救是始于神也终于神，我们只能想依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来立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起始于上帝的饶恕，起始于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信心就是得到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工具。所以他热烈的爱耶稣，因为他爱耶稣，所以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如果心得了洁净，而且没有邪恶，脱去罪恶的重担，就可以容易被提到天上，短暂的经历到惊奇而狂喜的境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借着祈祷来寻求神，要忘记背后，只盼望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所应许的事情是永恒的，所以会孕育出一种恒久忍耐的精神。他说上帝是什么？他说上帝是什么？他说是长阔高深。 他说上帝是长，他是永恒，那么长，在时间跟空间上都没有穷尽。如果你用持久和恒忍的心去爱，你就有了长，而且与爱联合的永恒使爱更加可爱。因为爱既不止息，也不必害怕会止息。他说上帝是高，他在万物之上，还有上帝是深，他在万物之下。他说要把高看为跟上帝能力相合，他说把深看为跟上帝的智慧相合。所以如果你尽心的敬畏神，你就把握了高跟深。他说有什么比上帝那个不可抵抗的能力跟无处躲避的智慧跟令人敬畏呢？所以你要完全的敬畏上帝那无所不见的眼，还有无所不能的手。他说上帝是阔，他说什么是阔？阔就是爱。所以呢，上帝叫日头照海，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在上帝的怀里也有他的仇敌。如果你爱仇敌，你就有了阔。在某个教会有两个姊妹，有一次呢，团契聚会刚结束，大家都还在会堂里头热络的谈笑闲聊的时候，这两个姊妹因为沟通不良，各执己见，越讲越大声，甚至演变成争吵的情况。幸好那时候四周闹哄哄的，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而他们彼此心里面都有疙瘩。另一次聚会结束以后，两个人又为了一些观念上的不同而意见分歧，又陷入拉锯战的争执里头。其中一位姊妹姓王，这个王姊妹呢，她想到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她觉得另外这个姊妹呢让他很不好受，可是神的话显然告诉他应该为对方祝福。可这个王子妹想到要为他祝福，又觉得心有不甘，很难做到。这个王子妹就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为对方的家人祝福。因为过去他曾听对方讲过他的各个家人的状况，已经有一些了解，所以这个王子妹就经常为对方的家人一一提名祝福祷告，盼望上帝因此动工，而且使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能够有改变。祷告了一阵子以后也没有看见什么转变。有一天呢，有一次小组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个姊妹不晓得为什么事情跟小组长一个弟兄起了严重的冲突，然后两个人呢就互相指责对方，发生激烈的口角，然后他就大发脾气，用力拍桌子，用脚踢倒椅子，让大家看了真的是触目惊心。因为教会里头很少看到这么火爆的场面，四头人赶快去劝阻，才把气氛缓和下来，所以他们两个人才分开，没有继续吵下去。而这个王子妹就觉得，哎呀，他在公开场合这样情绪失控，实在有损淑女的形象，真是很丢脸。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个小组长弟兄未免有失绅士风度，怎么没有以身作则做群羊的好榜样，怎么会跟一个年轻的未婚姊妹吵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将心比心，王姊妹呢对这个另外这个姊妹就由先前的反感一下子变为很同情她这样。所以每次遇见她就主动跟她打招呼，表达关怀安慰，她自己先伸出那个友谊的手。那么对方呢看到王子妹的态度突然这样改变，他觉得很意外，可是也很受感动，他觉得有人给他雪中送炭，给他温馨的扶持，所以他也写了一张卡片，表达他的善意的回应。就这么一来一往，王子妹就跟他渐渐的前嫌尽弃，言归和好。从此以后他们再碰面就是很自然的打招呼，彼此关怀问候，再也没有什么嫌隙不快了，甚至就连当初到底为了什么事情争吵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所以神的爱就是阔，在他的怀里头也有他的仇敌，他祝福所有不配得着祝福的人。所以上帝乐意祝福我们，他也期待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们不只从地的深坑被救出来，我们要成为充满爱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再来看约伯记四十二章五到十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虽然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不了解约伯所遇见的状况，甚至定罪约伯，认为约伯会遭遇这些患难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他们讲的话实在让约伯很生气。可是呢，约伯为他们祈祷祝福，约伯为他们祈祷祝福，结果神不只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而且加倍的祝福约伯。那约伯能够这么做，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前面提到，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主向约伯显现。神借着以利户对约伯说话，又亲自对约伯说话，使约伯的眼目转离痛苦困惑，还是自己的意，这些或是旁人的讥诮，还有整个的自己来定住于神。所以当约伯的眼目从其他的事物转离，他亲眼见主，他定睛在主身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一个人他只有真的认识主的时候，他才会认识他自己，他也才会真的厌恶自己。约伯虽然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义人，但是你从他讲的话里面，你发现他身上还是有自义的那种己生命，自义，我就是有义，我不承认你们这样控告我。他有很自义的那个老我、老自己的东西在他身上。可是当上帝借着以利户或是亲自跟约伯讲述他的荣耀、他的全能的时候，哇，约伯看见上帝的荣耀，他开始认识上帝的全能，使他不得不在神的荣光当中被上帝折服。所以约伯在上帝的光中，他也看清自己的本相，他为着过去说了一大堆出于肉体的话而懊悔。那么约伯在所遇见的试炼跟困惑当中，他那样子仰望神、寻求神，他呼求要有一位中保，要一个听颂的人，要一个传话的人，他真希望有这么一位人，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其实呢，约伯他是考察在他里面那个基督的灵，跟众先知一样，对不对？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众先知也是预先考察在他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灵。所以不管是约伯是众先知的经历，使得这个福音的真理逐步逐步的在那里开启，他们也成为传讲耶稣基督全备救恩的先锋， 而且他们的呼求从心里面的那个呐喊呼求也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直到日子满足，那个道亲自成了肉身，主耶稣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代，许多人他们亲眼看见主，他们用外面的眼睛看见主，那当然很奇妙。可是今天更奇妙，今天更奇妙，我们是要在里面借着圣灵来亲眼见主。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他可以清清楚楚的触摸到主耶稣的同在。每一天我们可以在里面，在圣灵里跟主耶稣有亲密的相交，真的是奇妙非凡的事情。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总是把耶稣摆第一，你一直的注视主耶稣，老自己就会衰微。你怎么让你的己生命衰微？就是把耶稣摆第一，把追求耶稣摆第一，一直注视主，老自己就会衰微。吴老牧师这样讲，他说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定死老我之道。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定死老我之道。比方你遇见一件很倒霉的事，也许有一些钱财的损失，但是你以耶和华为乐，你说哎呀，我真正的财富是在天上，上帝就是我的财宝，耶稣就是宇宙的至宝。你以耶和华为乐，哎，你就不在意你所损失的那些利益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很在意你损失的利益，一直懊恼这件事，那你的老我还没有死掉，你的老我就是死不掉。所以你要一直的追求耶稣，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的定死老我之道。所以消极一方面，我们会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可是积极一方面，我们竭力追求主自己，以主耶稣的同在为乐。我们让主耶稣居生命的首位，我们降服于耶稣，注视主，主必兴旺，老我必衰微。有个弟兄，当他被激怒或受伤而心绪不宁的时候，他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这样祷告，他说：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他很受伤，心绪不宁，他就来到主面前祷告，仰望主，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好，他用这句祷词祷告了十五分钟以后，哎，他发现他的心思他的情绪就逐渐稳定下来，他就可以留在主的同在当中安息，以神为乐，安静等候神，直到重新得力。有一些修士们认为这句祷词，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这句话完全融合了整个福音的精神，就是你相信上帝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怜悯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祷词，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主耶稣的灵会进入我们里面，逐渐改变我们的思想跟感觉，让主耶稣的慈悲怜悯进入我们心中，就会致死人心中那个苦毒的根。有时候人心中一个不饶恕，它就有个苦毒的根扎在里面。而如果你一直求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怜悯你，那主耶稣的圣灵会致死我们的苦根，使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更加的仁慈。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主耶稣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那主的灵所发出来的那个荣光就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主的样式。所以每次你深陷冲突竞争或忧愁争执，或者工作跟生活的不安的时候，你只要学习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就是注视耶稣，注视耶稣，直到你整个人消失在主的同在中，那个时候压力也就消失了。你单单意识到主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你整个人可以超脱。虽然你还是需要做你的工作，你出生于人群冲突当中，但你不会被卷进去无法自拔。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隐秘处，那是所有外在的人事物没有办法入侵的密室。 你跟主耶稣单独在一起，你拥有自由，你内心那么的自在，以神为乐。所以十二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就是这样常常注视耶稣，亲眼见主。他说他过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的秘诀是在里面不断的跟主交通，他里面不断的说感谢主，主我感谢你。好，他用信心、谦卑、简朴还有爱跟主同行。他绝对不想不说也不做令主不喜欢的事，他就是要讨主喜悦。他说他一切都以耶稣基督为出发点，为着爱主而活，凡事为着爱主而做。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在聚会当中，在圣灵里亲眼见主。你不需要听别人讲耶稣而已，不是风闻有主，而是可以亲眼见主。每一次的聚会，主都借着圣灵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是要注视主耶稣，倾听主耶稣，全心的赞美他，敬拜他，跟他有一个心灵的交流。有一个姊妹，她常常去参加祷告会，有一天呢，她就开车去，在教堂的停车场停好车，走下车，然后就看教堂的钟，知道祷告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开始了，她就赶快要穿越那个人行穿越道，停下来看左右方，他知道天快黑了，他就往天空看，他发现左上方有一大片黑云正在聚集，风吹得很大，他感觉好像有暴风雨来了，然后他就赶快要走到教堂，他忽然发现那一大片乌云之后还有一片那个雷暴云顶，然后从云端呢射出一道他从来没有看过的很刺眼的光，然后这道光那么强，照亮了天空，其他没有云的地方也照亮了他，所以他就停下来一看，他发现这道光从那个雷暴云顶顶端射下一个那个金黄色的光，好像泼水而下一般，在天空的高处聚集出现。接着他看见耶稣，他看见主耶稣穿的长袍围着一道柔软的边，他说主耶稣的面容呢，五官有一点模糊，不是很清晰，那个明亮金黄色的光把他整个人包围住，他在主面前很敬畏，然后又不知所措，他说是不是主回来了，而且主是为着我而来的，他说他不禁轻声说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他非常喜乐，非常兴奋，就安静地站在那里。忽然他听见主耶稣跟他说，不是现在，请听，和我心灵交流。主跟他说，和我有心灵的交流。所以这句话充满他的全身，他就整个人被这句话抓住，然后整个人被带进主的荣光当中。一会儿他看见那个金黄色的光就渐渐消失了。今天早上在聚会中，主耶稣也渴望向你显现，可是你不一定会像这个姊妹一样看见主那个外面的显现，这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可是主在里面要向我们显现，他盼望要跟你有心灵的交流。你是主耶稣的佳偶，你是主耶稣的爱人，主渴望与你有心灵的交流。让我们全心来爱耶稣。